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再次爆发这个游行抗议集会活动，这个目标呢是要获得国际声援，争取让香港在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上受到关注。美方早前透露，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在会晤习近平时提到香港人权问题，美国国会也有意向北京施压，但特朗普总统目前呢态度还不明朗。中国外交部官员态度强硬，称 G20 峰会不会涉及香港话题，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那么港人能不能得到他们希望的国际援助？ G20 峰会敢不敢碰香港问题？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讲师黄伟国。黄博士您好。在纽约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香港今天呢就是再次爆发了集会抗议这样一个活动。我来请教这个香港的黄博士啊，以您的观察，那么最近的最新的这个抗议活动有什么特点？与前几次抗议示威相比，它有什么不同呢？黄博士。
好，今天晚上的活动其实是一个晚会，这是大部分香港人下班过去以后参与一个活动，重点的是说他希望香港问题能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礼拜五礼拜六举行的一个 G20 这个会议里边成为国职媒体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所以为什么中国官方前几天有讲过不允许这个香港问题在这个峰会里边去讲，其实也是一种官方对于香港问题觉得有一种威胁性一种反应。
那么黄博士，我再问一句，您据您今天在香港的观察，今天白天还有今天晚上这个抗议活动呢规模有多大？这个参加人数大概能有多少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今天其实在白天时候是一批，主要是这个网络里边动员一些群众到不同的领事馆去把这个上诉把它交给一个领事那个部分。当然因为主要是这个上班这个时间，所以参与人其实比起礼拜天那一种过半万人那一种其实人数比较小。但是不能够不注意一点，就是说因为在香港来讲，这个不同领事馆位于不同的位置，有一些在山上面有一些在一些商业大厦里边，所以参与者不能够非常非常多，但是根据现场的人的观察，高峰的时候有过千人聚集在这个活动里边，还有因为这个活动要跟警方去申请这个不反对通知书，所以这个人数来讲有一定限制的话，我知道主办单位会分不同一批人。您留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去留，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很短的时间去动员来讲，我觉得今天这个去不同的领事馆其实有一定的效果。然后晚上就是刚才主播有讲，或者是这个晚会，据我所理解，因为我刚从这个晚会里边离开，然后做今天晚上这个访问，上个时间，我看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是下班以后，因为香港人下班时间挺晚的，有时候是工作到7点8点才下班，很多是下班以后离职到这个中环地区来参与这个活动，还有这个活动因为直接其实它这个场地比较小。所以很多其实不能够在现场直接参与，但是他们很愿意从比方说在金钟或者是在很接近上环那个地带去集合在附近地区来参与的话，我觉得 以活的那个圣本质来讲，已经今晚其实，我觉得挺令人感动的。我觉得，
好的。那么，港人接二连三的抗议活动震动了两岸三地和国际社会。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王教授，目前港府呢已经宣布无限期搁置逃犯条例。啊，甚至呢有自动失效这个可能。这个外界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实际上是永久搁置了这个逃犯条例。这是不是表明抗争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那么港人为什么还要继续抗争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在1992年，这个港府，他做了一个决定的话，推动的东西的话是把逃犯要移到中国大陆的话是一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个事情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港府如果是照着特首讲是他自己的意思，或照很多分析家来讲的话，其实是北京受益，特别要来推动这个东西。本来就无尘埃的东西，那么现在他说这个无限期的延期，甚至有自动失效的可能。那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是抗争者的一个胜利，但是抗争者的话，他那时候提出五个要求。在我看来的话，港府的这个退步的话，事实上只回应了半个要求，因为它只是无限期的搁置。那么在这个会期中间，如果不能够完成立法程序的话，就等于自动失效。但是抗争者还有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要对于这个当初那个暴乱的这一个定性要把它重新改过，要对这个警察是否使用过度的武力的话要加以调查，这些的话港府都没有回应。所以这可能是抗争者继续抗争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说，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呢，这个一国两制的话，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可以说是用萨拉米的那个tactic 或是蚕食鲸吞，那么使这个港人高度自治这个意义呢越来越淡薄。那最使得港人非常的挫折的就是2014年的这个雨伞运动啊，那么港人非常合理的诉求就是由这个特首的话还有这个立法会的话更加的民主。那么事实上中国都没有做到任何的回应。这一次的这个逃犯条例的话，让港人感觉到说这个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至少理论上有可能会被送往大陆去。所以我觉得他们要继续抗争，就表示说自己的尊严和存在的话不能够再被践踏。
好的，我们现在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听听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都有什么看法和这个评论。首先是李忠本，他说：“香港人民反集权、争人权的要求一定会得到自由世界的国际声援，因为中共独裁集团已经暴露了其只相信暴力的反人权、反自由的立场。中共以干涉内政为由想堵住世界人民的口是痴心妄想，连香港的人权都不能保证，中共的人类共同体就是欺骗世界、推行新纳粹主义，将世界为其掌上玩物。”公禅爵，他说：“香港回归时呢，就本应交还给意识形态相同的中华民国，却交给了中共，这是西方世界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将羊羔抛入虎口。今天的中共已经将香港摆上了肉案，如果眼睁睁地看到香港被中共的血盆大口生吞活剥而袖手旁观的话，这将是文明世界的悲哀和耻辱。那么世界格局的野蛮战胜文明，也将是指日可待。”Eric Cho 他说：“我呼吁港人能拉拢大陆人，港人今天的处境是大陆政府造成的，共产党不倒香港不会好，而失去大陆的民心共产党才会倒。我们的学校，香港人和大陆人老死不相往来，香港学生说香港不属于中国，他们不说普通话，也不和大陆学生来往，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隔阂，也难怪很多大陆留学生很难建立对香港的好感。”我们看到这个港人的抗争重创了香港政府。我来请教黄博士，有人说呢，港府已经深陷困境，甚至呢出现了管制危机，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黄博士？
好， 我们说是管制危机，最重要有三点。第一，就是这个管制这个精英内部分裂。我们会看到，当讲到这个送中条例的时候，现在很多亲北京的政党的态度很暧昧，或者是说有时候是说啊，要政府要推，否则的话，政府的权威不存在。有时候我也听到一些，比方说这自由党来讲，就是说政府应该要听民意，然后这是去修改。然后我也听过的新民党这个也有说一说，其实这个特首这个林郑月娥应该出来跟大家去交代。所以现在很多亲北京政党里边，他希望利用这个事件来拿最大本钱，凡是反映到内部这个统治阵营内部的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这个泛民或者是说这个民众去针对这个政府的危险或者是这个危害更大。第二，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去针对这个警察这个权力过大，或者是说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这个上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警察用这个很暴力的方式去评定这个他所说这个定性一个动乱，然后甚至于不遵守这个规矩，就是说去医院去抓这个怀疑犯这个动乱罪这个病人等等，已经对很多香港人来讲，觉得这个警方这个做法已经失去这个警方对于这个专业、对于这个诚信、这个信守。作为一点更重要，就是说，香港政府不能够跟从前一样去针对这个泛民这个政党、民主党啊，或者是公民党哪一种，因为这次就是网络里边的民众自发去参与。自发去组织一些活动，除非香港好像这个新疆或者西藏一样，突然之间把这个网络去关掉，或者是把香港去封掉，否则的话，香港政府面对这个民众一波一波的一个反击的话，我觉得现在林郑月娥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没有出现的话，可以见到这个危机是非常非非常明显的。
另外谈到这个港府香港政府这个危机呢，我们看到。香港最新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根据这份民意调查呢，我们看到这个港人对香港政府的信心或者好感呢，只剩下24%，对于北京可能更惨，仅有17%。那么我们看到港府呢接连道歉，北京呢却相对比较安静，除了抗议外国黑手干预之外呢，对于这次香港危机似乎没有更多的表态。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有人说一贯强势的习近平政府这一次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首先就是习近平是中国这个近年来企图心最强，而且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外交政策上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最近的话可以说在他的周边的外交的话并不是非常的平静比如说有北韩的事情，有中美的贸易战的事情等等，但又现在又跑出来一个香港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说这个看起来只不过是堵一个引渡条款上的一个漏洞而已，那闹起来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根本希望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发生，但现在发生了，然后港人引起了重大的这个抗争呢，他希望能够把它降温，这个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提他。那么我不认为说中国已经决定要直接来治港，因为直接来治港的话可以说是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结束，而且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计民生来讲的话也会有重大的这个损害，对习近平个人的那个外交政策风格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觉得说一动不如一静，这也可以显示说他希望说这个香港的问题不要国际化，然后希望说这个事情赶快能够降温，但是我觉得香港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公民的他的自我的意识已经崛起，然后他们了解说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
好的，那么最新的抗议集会呢，我们看到他的主要诉求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这个声援。我来请教黄博士， 港人呢，现在已经靠强大的民意取得了以往十几年来未曾有过的这样一个胜利。那么现在为什么他要寻求国际支持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如果作为香港作为一个主体去面对这个中共，或者是去跟中共去所谓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说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基本上这个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去参与，但是你看到这个政府用这个拖延的手法去把这个运动结束。所以可能是5年后香港人理解到，就是说如果要香港人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中共，去跟中共去打这个很长这个战争的话，他们觉得外国这个支持是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处理那个外国这个支持的时候是很小心。
嗯。
第一，不能够现今的那个勾结外国势力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没有什么大的政党啊，或者是一些政团去背后去推，主要是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民众去激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官方没有思考说哪一些市民公民去动员是因为有某一些政党去鼓动。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说，其实香港在海外很多香港的移民或者是一些香港留学生在外国，其实是个很重要一个政治资源去动员他们，然后利用他们。比方说我听过最近有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意见说在香港移民到香港移民到美国一些朋友，他可以找当地一些议员，也要把这个香港问题提出，可以能够利用这个当地香港人的他的网络，然后去联系当地的那个议员去影响一个美国政府的话，大概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市民可以有效利用这个，我们学术界有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民间外交去影响这个香港，或者是影响这个北京政府。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但是觉得在香港有限这个选择之下，是一个没有办法最终的办法。
嗯，好的，那么说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呢，中国一位著名的意见人士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先生就认为说，香港抗争成功啊，需要两大因素，一个呢是争取强大的民意，第二个就是争取强大的国际社会的声援，那么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个支持。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这个国际支持如此重要呢？
香港向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因素，他在英国人统治的156年中间的话，他基本上是中国跟国际的一个接轨，一个桥梁。那么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时候，中英联合宣言里面也做了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宣誓，就是说香港要能够继续保持他在一个国际地位的话，这个一国两制、高度的自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包先生讲这两样东西都很正确，那就是因为说第三项东西没有成功的关系。这第三项东西是基本上是应该说中共的这个很开明的统治，所谓很开明统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道家式的一个统治，无为而治，这样的话香港或许会成功。那我们知道说国际因素之所以成功的话，就是说1997年这个主权移交了之后，国际的镁光灯就已经移开了，那么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的情形下能够统治好，但现在没有。那所以国际的因素回来的话，就表示说香港这个国际的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哈，始终的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它要争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它对于国际的观感还是蛮注意的。那么特别是像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像美国的话，它还有这个国内法的规范。我觉得这个都是让这个香港的问题国际化，是对于保障它高度自治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嗯， 那么现在呢，我再争取抓紧时间啊，给大家多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首先是 J. Catherine， 他说自己在国内不分界限欺民镇压，到了国际社会就不许别人干涉了，有本事你也别干涉老百姓的生活，也别干涉经济，连地名广告牌都要按他的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Kenichi Yoshikawa， 他说国际社会一旦声援，习主席又能发动小粉红大叫，境外敌对势力挑拨了，然后各种智商堪忧的中国人自干五们自然而然地向文革2.0再次迈进一步。真的保不齐习先生正巴不得国际社会出来强硬发声支持香港呢。还有一位是 Subrine，他说中共国对于世界列强的态度口气就跟满清当时如出一辙，这种态度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已经阐明。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非常关心就是香港能否争取到国际援助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即将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呢，是国际社会有可能为香港发声的一个论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稍早的时候曾经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将会在会晤习近平时提出香港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本人呢，态度却不是十分明朗。我来请教黄博士，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的态度？
当然我不是特朗普，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正式这个现场去提，但是肯定说在一些比较 casual 或是比较非正式的一个部分，其实特朗普也可以跟习近平去提出这个三个问题。特别是很重要一点的说，因为这个比方说这个 Hong Kong Act 就是香港这个法，这个香这个美国国会9/20给这个香港这个香港这个 Hong Kong Act， 还有这个最近通过这个人权化，已经很具体的讲明着说香港一定要推普选，所以特朗普不能够完全去忽略这个国会这个压力，完全在会议上面不提这个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怎么地点或者是什么方法去提，是其实你另外一个很重要关注的地方。
那么中国的态度我们看到呢是非常的强硬，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日前表示 G20 峰会不会涉及香港问题，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视频。
肯定得告诉你 G20 不会讨论香港问题，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官员的态度是很霸道的，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我来请教王教授，为什么中共在 G20 讨论香港的问题上态度如此激烈，北京不允许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 G20 它这个成立的话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扩张这个国际对于金融治理所做的一个安排，所以跟传统的这个G7 或者是 G8 的主要的西方工业国家来讲的话，加入了许多新兴的开发中国家的大国，比如说像包括的金砖五国啊，还有墨西哥等等，巴西等等。那么这个 G20 的建立呢，本来就不是来处理这个比如说人权啊或其他的问题。那么之所以说香港的抗争者认为说这是一个机会，就是完全是因为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他那时候提到说，因为川普总统马上就要跟习近平还有其他的19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在 G20 见面，那么这通常的话在这个领袖见面的时候都会有双边的会谈的话，如果说美国总统他有心要提出这个香港问题，甚至其他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那么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讲的那个是说 G20 的大会的本身的议题的话，上面是没有香港的问题，他可能会运用他所有力量来阻止它发生，但是这并不影响到各个西方工业国家的领袖他们单独就是双边跟习近平会谈说，如果人人都提出香港问题的话，我相信对他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我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会不会有香港议题这样一个题，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首先是 Christ 黄，他说：“我觉得川普不会谈到香港问题，解决贸易战呢是中美的主要矛盾，川普急于达成协议以利于连任，不会为了香港人民的利益来拿美国人民的利益冒险。如果美国这个老大不提，其他小弟也不会提。”另外玉玺，我们看到玉玺他说希望川普贸易谈判不要怂，要和中共国好好讨论一下中共国的人权问题。那我们就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我给大家选读了两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他们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那我就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这个网友朋友们的这个看法，看看我们嘉宾是怎么想这个问题。首先黄博士，您认为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两个人会面的时候会有香港问题的这个提出吗？
一定会。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美国政府或者是特朗普因为选举所以就打这个贸易战，然后就说希望中方屈服，然后就是给利益，然后就是特朗普会放手。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中美贸易问题这本质已经发生了10到20年。这是第一，就是这个中国没有真正开放这个市场。第二，更重要，就是说中方其实比方说在外国是在中国内地在跟外国合作一些各课题时候不道德的偷取他们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质不能够说这个谈判达到这个协议能够结束。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说距离这个大选还有应该1年多，2020年这个美国大选。但是你会看到这共和党跟这个民主党对于中国的态度越来越硬，因为这不是当时只是一个总统一个想法，可以说在美国上界来讲觉得对中国要强硬是一个共识。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说我前一两年已经收集不同国家一些报告，是关于中国对他们国家经济或者是社会影响，很多报告对中国渗透到他国家比方说基本这个建设或者是说一些 telecommunication 觉得很有意见，或者是说最近有华为事件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这个问题会一致的延续下去。
好的，那么纽约的王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个川普总统一定会提香港问题，因为有的香，这虽然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而且可能有人认为说他为了要急于跟这个中国达成贸易协定，话可能会就是说这些淡化去谈，但是我不觉得，因为第一个他有这个人权团体给他的压力，事实上美国的总统每次去跟中国的元首见面的时候都会多少提那个这个人权的问题，只不过是轻重而已。第二个，我有一点跟很多的分析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现在好像是中美的话是元首在谈的时候都各自累积很多的筹码，比如说北韩问题啊、香港问题啊、什么甚至于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全部都拢进来，这样的话谈判非常难谈，非这他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一个协议，而且会模糊焦点。那么我的看法是，这个中美贸易如果达不成一个对美国很有利的协议的话，川普总统可能会走人。他走人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连任，因为他可以继续对这个他的支持者讲说，你看这么20多年来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交往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他继续盗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等等，那么所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都非常的软弱，只有我对中国强硬。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不能够依旧而击，但是我至少的话已经让中国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觉得说他会为了要急于达成贸易协定而牺牲了香港或其他的东西。
好的，那么一位叫 Big Bad Wolf 这位网友呢， 他这样评论，就是这个北京企图封杀 G20 峰会上这个香港议题的讨论。这位网友说，准备去 G20 耍流氓，你能堵上墙内人的嘴，还打算把地球人的嘴都堵上，什么叫不允许谈，还真把自己当撒旦了。那么香港问题在 G20 峰会上就真的碰不得吗？我来请教黄博士。中国的理由是 G20 呢是讨论国际经济及经济合作这样一个论坛，不讨论政治问题，而香港问题呢属于中国内政，不应该在峰会的讨论议程之内。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说法，黄博士？
美方可以提出一点，就是说啊，现在你们去讨论这个送中条例，它可能对我们侨民在香港有很大影响，所以这不是单是一个所谓政治问题，还有对我们对美国或者是对美国这个在香港的投资或者是利益有影响，也反映着这个香港对于这个法治这个捍卫其实很有这个问题，所以要其实要把这个送中条例讲成这个经济问题其实也没有问题的。
那么黄博士，我再请问啊，您刚才提到呢，把这个香港这个危机呢变成一个政治话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来讨论，这样可以。但是北京呢却认为G20 峰会基本上是讨论经济问题的，是讨论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合作，所以他认为在 G20 峰会上讨论香港危机不合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怎么要看这个香港问题本身，其实本身有这个经济面向的一个部分。刚才我讲到在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如果它没有一个很稳定，没有这个政治干预这个法治的话，很多投资者觉得在香港做生意没有保障，好像在大陆做生意一样有没有保障的话，他会质疑香港有没有能力执行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可以先从这个经济那个状况，再把这个政治话题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中方说这个是政治问题不能讲，是讲不过去的。
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呢威胁说，美国正在审议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如果北京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导致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受到破坏，那就会危及到香港的国际地位。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这个美国的威胁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约束力，会吓到北京吗？
首先美国的国会的这些立法比如说香港政策法还有香港人权法的话，它的奠基的这个前提就是说当初这个中英联合宣言的时候讲过，说香港的话是一个高度自治、一国两制。那么，所以美国政府愿意跟把香港视为说一个很独立的地方啊，就是说，而且给不但有自由港，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说它对于高科技的输出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对于人员的往来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是如果说因为中共的介入使这些情况都改变，香港不再是高度自治的话，美国就有权利要来重新审查这个东西。那如果说把香港视为说跟大陆内地的其他城市都一样，或者说没有什么区分的话，那我觉得这不但会引起中共北京政府的高度的注意啊，会把它吓到。可是我觉得说对于香港人来讲的话，对于香港的商业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香港人民毕竟是很无辜的，所以我希望美国国会能够慎思，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好的，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啊。首先呢是玉玺，他说 G20 谈不谈香港，其实不在于中共国，而在于其他国家愿不愿意让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消失，愿不愿意承受失去香港以后亚洲经济的总体倒退，最重要的是他们敢不敢公开和中共撕破脸皮。阮伟成他说，川普现在为了选举连伊朗都不敢打，不过还好不打，一打呢正中中共下怀，香港的事他能起的作用不会很大，因为毕竟这不是美国的事。50IT 他说，香港人为自由抗恶法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美欧日必须要为香港向中共发声，这是考验当今世界民主国家能否还能为正义道义抛弃经济利益，普世价值能否还能抵御独裁暴政，否则牺牲的不仅仅是香港人民，也是那些民主国家自身的根本利益，因为中共的魔爪也早已伸向了世界其他各地。我们回到香港的这个抗议这个话题吧。这个观察人士预测呢，这个香港民众抗争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发展成一个不合作运动。那么就有人担心说，如果抗议活动旷日持久，并且出现流血冲突，那么香港民意呢就可能逐渐的发生变化。我想请在香港的这个黄博士，您谈谈这个问题，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组织抗议这个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对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有没有准备啊？
其实都有，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搞一些或者是举办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这个民政的角色主要是一个平台角色，他坦白讲，他不是个领导这个角色，然后这主要就是其他政党在背后去援助。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另一块，就是这个网络里边的一个一线动员。所以你可以说很难说未来这个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在香港的状况是一个很新，从前没有经验的一个做法。但是肯定说第一，如果再出现类似两个礼拜之前礼拜三哪一种警方去暴力去镇压，或是有一些示威者因为这个警方这个镇压而死亡的话，我担心就是说这个运动不会因为这样而结束，或者是说民众觉得很惧怕，所以就离开这个运动。反而我很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个政府依然用这个拖延手法，然后就是警方这个暴力这个镇，因为你可以大概理解到，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警察总部给这个示威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说把这个臭的鸡蛋砸在这个警察总部这个大楼上面。对于现在警方或者警察来讲，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也很担心说他们的情绪能不能够面对现在香港负债状况。如果他们真的是说擦枪走火把香港的市民伤害的话，我很担心说这个运动不能够在这个特区政府这个计算里边继续把它平定。
好，那么纽约的王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就是说呢，如果抗议活动旷日持久，如果呢这个发生流血冲突，香港民意如果发生变化，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那么如果发生变化，我们看这个香港目前的抗议还能持续多久？
首先就是这种香港的民众50万、100万甚至200万出来，然后为他们的权利争取，这个话确实是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而且感到非常的感动啊。那但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能够持久的话，首先就是诉求要非常的清楚，然后就是这个中间的话，这个群众的持久力要能很强。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对方就是港府或者是北京的话要犯错，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港府这个特首他已经多日不讲话。然后我刚才也提到说，习近平的话希望当的话事情他不希望的事情没有发生，那基本上来讲这是要降温。那么香港的这个警察呢，在处理这个群众运动的时候，这次呢希望他们也得到一些教训啊。还有2014年这个战中运动也得到教训，就是说处理一个自由城市的这个市民的话，要处的手法上的话要稍微细腻一点，不能够使用太多的暴力。那我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事情慢慢的这个降温的话，或许香港就会有平静的几年，就是说香港市民跟北京政府的话可能会相安无事个几年。但是如果说这个中间习近平他犯错， 然后用很强力的方法继续的来控制高压的控制，甚至于镇压这个香港市民的话，那也很难排除就是说香港市民可能会更加持久，而且升高他抗争的范围。
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大家读一下网评吧。施美登他说 G20 美国最好不要设香港主题战线呢，才不会搞得太复杂，战线越多美国贸易战失败率就越高，香港北京必定是长期战，香港人必须要保持实力，慢慢战慢慢走，底气不可以一次用完。 Ariel's Hero 他说作为大陆人看着香港这样很心痛，香港有大陆没有的民主自由，但是不代表香港人可以这样无知的挥霍。恶咪猫他说时间会证明谁才是为人民着想，看看香港的发展，填岛都不给填，只要能维持房价，老百姓的利益算个什么呢？这里面涉及到的许多问题，我们刚才网友们提出的许多评论许多问题呢显然有些是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大陆的这个网友，他们对香港的这种看法呢，这个香港抗争呢不是特别看好。我想请这个香港的黄博士，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对岸，也就是大陆，对不起啊，中国大陆中国内地他们对香港这种看法，这个普遍嘛，就是说大陆人有多少人理解香港的事物，又有他们的看法，这样对香港公平不公平？
其实我们理解到，因为大陆因为有这个审查制度，可以是说对于香港的问题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是见之一种比较扭曲，或者是说不理解一种谎言，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能够翻墙去吸收一些不同的知识的话，他觉得为什么香港这个民众能够用只是很有限这个能量或者力量去动员起来，然后把这个政府现在弄到现在特区政府现在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要是否他们是依赖这个主流媒体官方这个部分去理解香港，还是他们有方法去吸收，或是抓到一些不同的渠道一些 alternative 去理解香港的状况。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没有时间呢这个请教纽约的王维正教授了，我给大家呢念一段网评，然后呢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但丁，我们这位网友说，香港永远是国外势力追逐的棋子，也永远是我们的家园，香港人没错，错的是香港的复杂程度一般国内的人是理解不了的。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黄伟国博士和王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关注热点话题G20 特席会，习近平停止贸易战的最后机会，欢迎收听收看，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